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的，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5章21到28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
哇，剧情到这个地步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总结，同时又是一个翻转。每次看到雅各的描述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接触过许多的听众，我们教会当中许多弟兄姐妹的父母亲，或者是原生家庭的祖父母辈，听到他们讲到自己一生的经历的时候，常常会带出一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现今的这一种状态，就是拔凉拔凉，任何的事情都激不起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兴趣，或者是他们的信心。
那珍儿姐，像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开始进入衰竭或者是不温不火的状态的一个前提呢？
我相信因为我们太多的伤痕加在身上，但是我们又没有允许神来安慰我们，医治我们的一种状态。如果是我们真的活在福音里的话，我相信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和改变的过程。也有信徒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苦难，但他们继续往前了，他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遭遇过太多的事情之后，他们的整个状态就是一个苦读的状态。虽然他不说，他也不承认他自己是苦读的，但你一听到他与人交往的过程，或者他评价某些人事物的过程，你就会看到说，哇，这个人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口中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没有信任的，没有爱的，所以凡事都是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因为他受过太多的伤害。即便是在我们身边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人当中，我们都会看见这样的一种不同的选择。那雅各呢，其实他一生并不是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他一生都是神的恩典，哪怕他在这些多重的苦难当中，神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祝福他。但只有一件事情他是没有接受神安慰的，就是约瑟的死。对他来讲，失去这个儿子是一个不能够偿还，不能够挽回的一个痛。这个长久的痛呢，让他在他自己的儿子面前是没有任何信任的。其他的11个孩子对他来讲，加起来也没有办法弥补他对约瑟的思念、惋惜和痛失爱子的那个巨大的伤害。因此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他的儿子再回头跟他讲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词的形容就是冰凉，原文就是一种死掉的、麻木的，或者是我们沉睡，我们的灵是沉睡的。当大卫王他写诗篇23篇的时候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其实也就意味着说，他原来的灵魂在没有遇到福音之前是一个沉睡或者是昏死的状态，麻木的状态。那雅各现在就是这样。这两天呢，我有看到过一个采访啊，是一个人随机在中国街头的一个采访，他采访到了一个大概87岁的一个老人。他看这个老人就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在街上走着，他就问他说，哎，老人家，你现在一个月生活费多少啊，跟儿女住啊，哎，对对，就是通常就做这样的街坊。然后这个老人家说，我一个人，儿女都走了，老伴儿也走了，我现在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他说，我这一生啊，就是 命不好。我在听的时候我就为他做个祷告，我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没有福音的盼望，他的确是摆脱不了这个世上这种莫名的苦难带给他的一种身心灵的折磨。看得到这个老人家从里到外都是一个被冰霜被世态的炎凉给重重打击然后捆绑过之后的一个状态。当他在面对别人的采访的时候，当他讲到自己儿女死了或者老伴死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因为不是说他不痛了，
已经是痛得麻木了，
对，
痛得失去感觉了，
对，也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个状态呢，在他自己的心里面其实他不断不断的在重复这一个伤害，但是
有的时候也是自我麻醉，
是
自我麻木，就觉得说啊，我只要不去提及他，我不要碰触这个伤口，这个伤口就不会流血，就不会化脓，但问题在于那个伤口依然在那儿。
是，所以其实神要救我们的时候，他直接要拯救的是我们灵魂最深处的那个破口。就像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去偷偷的说，我摸下他衣裳穗子就好了，但耶稣却要转过问他说，你是谁，是谁摸我，一定要他真的当众的去面对他自己最深的那个需要得医治的地方。
是，
所以我相信雅各他到目前为止一直不让人碰的就是这个，就是约瑟的死亡，在他来说失去这个儿子的这个痛从来没有任何人可以缓解他，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碰触他。当他的这十一个儿子再一次提起的时候，经文的一个描述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又如此的深刻。他直接告诉我们说，雅各这个时候的状态他是死的，他根本就没有活过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从来没有打开他的心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安慰我，求你让我睁开眼睛看我这十一个儿子也是宝贵的，让我能够放下这件事情充满喜乐和盼望的奔走。
这个就让我想到跟约伯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哈。约伯是受了苦难一直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但是雅各所做的就是把他完全的封锁起来，不让神告诉我为什么，我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反正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了，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去承受。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两种生命的状态。一部分的基督徒可能真的就像珍儿姐所说的，在无论是教会啊还是人际关系当中受了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越来越冰冷地去敌对这个世界，就是我不与世界为伍，但我也不与弟兄姐妹们敞开胸怀，我是一个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让伤口在我的里面不断地发酵的一种状态。但也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呢，可能就会像约伯一样，即便在问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可是问题在问的方向是错的，总是在问你为什么不惩罚他们，你为什么不管教他们。所以其实这两种状态都是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团契当中需要去警醒的。我们不能像雅各一样，但同样也不要问错了方向。神在雅各和约伯的身上同样让我们看，当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神亲自的向他们来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你看无论是约伯还是雅各灵都苏醒了哈。我觉得这个苏醒了这一刻对于所有的跟随主的人而言是真正的复活。
是，相比较刚刚妹妹所说的这两个人物呢，我当然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知道他们两个都并不是最合神心意然后也是最充满信心的一个对神的回应，但是倘若可行的话，也许约伯的这个选择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因为他仍然是出于信心，他相信神会回应他，所以他去跟神摔跤，他要神那里去寻找一个答案，只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意了，持守自己所认知的东西，没有把主权交给神。但是对于雅各来讲呢，他为什么会冰冷，是因为出于不信。不单单是不信他的儿子，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信上帝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和神的主权。你知道约瑟讲的那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自怨自艾了，你们也不要再难过了，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就是因为约瑟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他今生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但是雅各之所以不能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从一个上帝的视角来看说，哇，这么大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儿子没了，如果神是好的，神是全能的，那除非是经过他的许可，否则这个事情不会临到我，他绝不会是以一种这种状态。但我们再退一万步来想一想，就是我们身周围现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会看到很多教会里的很多的生命的光景都是处于雅各的这种状态，就是冰冷麻木又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只要在人际关系上没有冲突都看不出来，他也读经 他好像也祷告啊，他也好像参与教会侍奉，但是一旦跟人沾上关系的事情，你会发现哇，他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让人感觉，诶，他为什么会这样反应，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为什么对人会有这么大的意见，会有这么大的反弹，他为什么话语这么的尖锐，这么的刻薄。其实这就是反映了一种没有成长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就是雅各的那个整个生命抑制住了，当他失去约瑟那一分钟，他就一直没有成长，他待在那个里面，他像一个冰冻的一个生命状态，他没有苏醒，他没有继续的成长。很多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成熟，他哪怕经历过许多的苦难，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被恩典和爱浸透的一种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不成长，哇，他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的，他对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成为这种冰凉的一种生命状态。
雅各在听到了儿子们的解释和描述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罢了罢了，意思就是说行了，你们别说了，
算了算了，
如果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已先，我要去见他一面。雅各即便可能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感受到了神的怜悯和大爱，可是他还是必须要眼见为实，就我得再亲眼看一眼哈，我得知道我的儿子真的是活生生的活着，所以我必须要去见他一面。那赵小姐，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常常在信心这件事情当中是依靠眼见，不是依靠信心。虽然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可是我们基督徒往往有的时候会，我要看到，我要看到我的家人病得医治，我要看到我的婚姻得到了保守，我要看到在面对眼见和信心这件事情上，我们该如何来平衡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一生，其实任何时候我们要凭着眼见的话，我们的信心都是低落的、低迷的，或者是掺过水的，或者是我们直接说就是多马的信心，非得让我看见我才信。那有多少信徒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有，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信徒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他摸到了他可以走，摸不到的时候他就不走，他就不动，
原地不 动，
原地不动，就是我讲的不成长，他不成长他就不会改变，所以他的人际关系是停滞的，他与神的关系是停滞的，他的整个状态就是一个婴儿的状态。有很多的信徒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在职场上面，他给人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可值得人羡慕的一种基督徒的生命状态。所以非常的可惜，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摆脱信心的这种初见，摆脱信心的第一步，因为你信心的第一步都是你经历了什么，或者是你心里面确定迈出这一步，就像雅各今天一样的，罢了罢了，行了行了行了，反正我现在也没路可走了，我就选择相信吧。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绝望了，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我实在已经找不到出路了，好，来到神的面前。但问题，那个是信心的起点，你如果只是停止在那儿的话呢，你的一生将会没有办法品尝在基督里的丰盛。最近我在真爱作家做了人是如何改变的这个系列，其实最重要的三个点就是，第一，你首先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现在经历的事情，另外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会导致你现在怎么看你现在经历的这个事。第三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在群体当中、教会当中共同的成长。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看到木星生命当中正在经历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给予一个鼓励、安慰、提醒，那木星必须要说，好，我接受这个安慰，我知道这句话是从神而来的，因此呢，我就 move on， 我就继续往前去迈进。
是，
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的信心停止在初步。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寻求生命的成长，大家不要忘了，在圣经当中，主耶稣无数次的告诉我们要像葡萄一样，葡萄是每一年四季都会有一些变化的，有它的休眠期，同样也有它的生长期。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